弟兄姐妹平安，真是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就在我们中间。刚才已经满的，好像有很多人没地方坐，是不是？需要在家吧？我们没有椅子了，我们需要买椅子。哦，对，前面还有五张椅子，如果谁以后可以往前坐，尽量。当然我们需要再继续来买一些椅子放在后边。我相信这个地方可以装到至少150人到200人的样子，盼望着主给我们很快加满。好，我们最近是一段时间，从九月份开始一直在思考教会的意向，在好好在谈教会意向。因为教会刚搬到新的地方，我们又看到主对给我们的新的使命。然后我们九月份呢有讲了四次，讲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是祷告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我们花了四次的时间，然后这个现在从我们又前面已经有过两次，实际上有过两次讲员，一次陈牧师，上一次是 Mark Bauer 弟兄也给我们讲了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意向，其实非常简单，传福音应该是所有教会的意向，这没有什么话好说。因为这是主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给他的门徒的大的使命，我们基督徒一生最大的一个使命。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二三，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奉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们知道传福音重要。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印象中特别深刻，我一信主马上就有人告诉我快去传福音，我根本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脑瓜还懵懵的，就知道要传福音，就是要传福音，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可是呢，传福音谈何容易？我想我们中间有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一辈子可能都没敢跟人讲过福音。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旁边人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但愿没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愿没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就是说谈福音不容易，传福音不容易。过去一百年的时间，从1910年到2010年，曾经有一个调查 Pew Foundation 做了一个调查，在这个过程之中，在1910年的时候，大概有是6亿1200万的基督徒，那个时候占全世界总比例35%。一百年之后，人世界的比例原来是18亿，现在是69亿，现在的基督徒呢是21亿8千万，增长了很多，可是百分比根本就没有变。如果你看这个数字，你会觉得还少了一点点。当然呢，这个百分比中间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呢，有人曾经还做过另外的调查，在过去一年这几年内，基督徒的增长率是1.3%左右，而这个世界增长率是1.2%。这个数据还听起来更好一点，这比这个根本就没变。一百年百分比根本就没变。传福音谈何容易？其实说是人家计算的，800个基督徒中间可以带领一个人信主，一年内。所以大家觉得，哎，我也没那么糟糕，我至少去年带过一个人信主。那如果你是这样子呢，真是感谢主。如果你在过去8年没有带过人信主，今天主就给你呼召，你要做传福音的人。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你在我们教会之中，你不可能不成为传福音的人，因为神的灵会激动你，神的灵会来改变你，神的灵会让你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的盼望，把主的福音传出去。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福音的特点。我们教会的福音的特点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特点，是要有复兴带来福音的兴旺。我们要有复兴带来福音兴旺，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传不出去是因为我们自己生命软弱，我们自己生命软弱，或者我们中间有恐惧有害怕，或者我们自己对福音都搞不清楚什么叫福音。我到底怎么信的？糊里糊涂信的，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已经站起来很多次了，或者已经走到前面很多次了，就没搞清楚。但是主要让我们改变，要在我们台福教会之中，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复兴，使我们的生命觉得没有什么力量的生命能够在这个教会之中让我们觉得有力量，让我们那些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就能被上帝的圣洁所吸引，就会被上帝的爱所触摸，就会被上帝的能力所震撼，就会被上帝的意象所感到激动，会被上帝的荣耀所让我们感到要来敬拜，要对上帝的主权我们要来顺服。这就是 这就是复兴，就是我们谈到的复兴，就是我们谈到台福的教会就是要复兴。因为从教会，从圣经来看，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复兴是福音传扬的真正的动力，是真正能够使福音传扬的，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因为复兴给本来奄奄一息的教会给他新的生机，给他新的生机，这样的教会就会是受人的吸引，这样的教会就会带来神的盼望。大卫实际上特别知道被主复兴多么重要，他犯了罪，他当时是跟一个有夫之妻，他去侵犯一个有夫之妻，那个有夫之妻那个八十八怀孕之后，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把他自己的丈夫给想方设法把他杀掉。他如此大的罪，先知上帝就派先知过来警告他，告诉他上帝要惩罚他的罪，在他家世世代代，他家几代都会有很多的问题。他当时他就开始悔罪。这个地方我们来一块来读诗篇五十一篇著名的篇一二三，请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犯罪，他认罪，他知道自己一定要被主复兴，他说重得救恩之乐，这样讲着前面这些所有这些话，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不要从我这里收回你的圣灵，还有重得救恩之乐，这都是在谈复兴，这都是在谈复兴。也就是说，一个本来就是奄奄一息的生命，现在有新的生命，他就在这样求。求完之后，他知道，当他复兴之后，他就可以把主的道交给别人，他就可以把罪人带回到上帝面前。这就是被复兴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被复兴的大卫就可以传扬上帝的美善。我们的教会同样如此，在台福教会的传福音特点是被复兴的人，被更新改变的人，去把这个复兴的信息，把更新改变的信息传给别人，让别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复兴，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兴旺，需要复兴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兴旺。因为复兴使得我们的生命焕然一新。你跟周围人说，你要焕然一新，你说你的生命要焕然一新。所以复兴怎么使我们焕然一新呢？首先呢，复兴让我们经历新的恩典，经历新的恩典，新的恩典。知道旧约先知说到，我每天都要经历神的恩典，每天都要经历神的爱，他每天都是新的，他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我们要经历他的新的恩典。复兴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人认罪悔改，人人认罪悔改，为罪来痛心。这一次11月6号，我不知道多少人去选举了， 你怎么选举这你不需要告诉我或者别人，但是你知道无论你选举谁进到白宫，中间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因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的盼望不是在于白宫你把谁放进白宫，而是在于人的心，人的心要归向上帝。这就是上帝在这个美国的计划，上帝在美国计划不是每隔4年把一个什么人放在白宫里，而是要改变，要有真正的改变。这就为什么 Billy Graham 他完了之后，他在我不知道他在7号还是8号还是那天，他就开始说我们要为总统祷告，这个时候要为总统祷告，为他祝福，要为他祷告。尽管他没有打算选这个总统，很有可能他没有打算，虽然他没有公开的去 endorse 另外一个人，但是他是没有打算，好像他就这样子说，我们要祷告，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所以我劝你，这是保罗，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保罗跟提摩太跟他们的教会是如此的说，为君王一切在位祷告。因为上帝的心意不是谁在这个白宫执政，不是谁在不管是哪个国家 或者是中国，或者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或者是香港，谁在中间执政。我知道台湾今年也是经历过一次大选，大家大概是一个人选上去就有50%的人气得不行，不是家里都会这样子，崩就分成一半一半。但是上帝的心意是心，是我们的人心，上帝要盼望着要让我们的人心得到更新。这个地方使徒行传当时彼得是如此说，就这样子来传福音，他说一二三请，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去，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个地方安舒，在其他的翻译有说是安定的日子，有的说是复兴的日子，有的说是焕然一新的日子，这个几个不同的中文翻译的版本，就翻译的这一版本都是这样说，是一个崭新的日子，一个复兴的日子。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会有崭新的日子，就会有一个复兴，真正的复兴。因为在这个中间，在我们复兴的时候，主就让我们经历如此的恩典，而且在这个复兴的这个过程之中，主让我们还得到医治。你知道，如果有认罪悔改的地方，肯定会有人得到医治。其实主已经在借着雅各已经如此就跟我们说，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大有功效的。这是神的心意。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曾说过上帝在复兴的时候，他的心意不是让教会里边的座位都坐得满满的，虽然我们当然很盼望在复兴的时候教会座位可以坐满，上帝的心意是让你的心可以被上帝充满。我们教会里边可以坐得满满的，我们心可能是空的，然而主要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复兴，要把它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中间每一位。这就是他的复兴，这就是他的医治，他要带来的医治。而且在这个侍奉过程之中，在这个复兴之中，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在复兴的过程之中，肯定就会有主的合一，就会有主的合一。这向来都是主的心意。你知道，我们大家一块儿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28节，一二三请，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和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也就是在复兴的教会，我们就不再是有黑人白人之分，不再有美国人还有亚洲人之分，不再有什么管你各方面政见的人之分，你有各样政治的，大陆来的还是台湾来的，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地方的华人，或者在中间只是讲中文，而且根本没有跟华人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这样之分，没有这样任何的之分。不是说是什么西班牙裔的或者亚裔的。你们说今年大选究竟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跑去分析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到了真正的合一，这些都不再是一个问题，都不再是个问题。我们也没有经济上的任何的区别，我们没有什么教育程度的这种区别，在一个教会中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合一的迹象。而这种合一是一个真正的传福音。主在他临走之前，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主自己为门徒的祷告，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二三请，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是你差我来的，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我爱。这就是主的心意。在复兴之中，你能看到的是一个认罪悔改得到医治，还有合一。在1907年左右，那个时候就上世纪1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是我上次谈到是美国第二次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之后有一批的宣教士就到世界各地去宣教，中间有些宣教士长老派教会的，还有寻道会的，有很多进入韩国，也有进入中国，进入这些地方。但是当时的土相对松一点的是韩国，那个时候但也不行，也是非常硬，因为韩国在早年其实天主教早就进去了，已经被迫害了很多很多次。然后这个时候进去之后呢，韩国就有很多的问题，当时 韩国的基督徒自己本身有很多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到1907年的时候，日本又开始侵略韩国。那个时候基督徒的心中有很多很多的仇恨，很多的仇恨。一个教会，整个教会，整个国家都有很多的问题。当时平壤面临很大的挑战，平壤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宣教士们，美国的宣教士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去的，不管是什么宗派的，大家又一块来祷告，用什么样的办法？因为看到这种分裂，看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教会，这个韩国的教会已经开始要从美国这个拆船这种母会要开始独立起来，他们如何可以面对前面所要面对的这一切的挑战？就开始一块来祷告。他们祷告最后的结果，祷告最后他们祷告了六个月，祷告了两个礼拜先开始。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圣灵有一个非常强的感动，就是说要认罪，要悔改。要认罪，要悔改，要有合一，要有圣灵的浇灌，这才是韩国教会、平壤教会的盼望。然后他们就开始祷告，从八月份，1906年八月份开始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是在1907年二月份的时候，这个韩国这些教会中间所有的那些长老们，他们因为是长老教会这样子开始的，有很多长老，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开始有一个圣经查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两个礼拜，就盼望着圣灵可以降临，可以在那个时候可以有改变。就在那个时候，结果这个祷告了这么几个月之后，在他们那个时候开始，大家一块来查经，一块来祷告。祷告中间，他们就说一定要圣灵，一定要做工，你要不做工，我们就不离开。结果就有一天，一个长老开始站起来，他就痛哭流涕，他说他犯了一个罪。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妻子不太能够管账，他就把他自己的家产交给他，让他帮着他妻子来管账，但是他自己偷偷为自己留下来100美金。那个时候100美金我不知道价值多少钱，是不是1000或者是10000美金的样子，是很多钱，确实很多钱。他哭得非常厉害，第二天马上就还掉了。结果呢，当时又有另外一个长老起来，这就是接二连三几天这样下来，又有另外一个长老起来，他说他在恨另外一个长老是这有个宣教士的助手，他在恨他。然后大家就开始一块祷告，就还有认罪，大家分别认罪。结果呢，另外一个长老就是脸就黑青的，根本就不动，就坐在那旁边。结果一天他根本就不讲话，等到第二天大家再一块来祷告，就专门为他祷告，觉得他可能受很大伤害，就来为他祷告。结果他就起来了，就哭得非常厉害，就把他自己，他说我也特别恨你，然后我还恨某某宣教士，他是这个宣教士的助手，他又恨他。然后当时那个宣教士就在他旁边，那个宣教士已经为他祷告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恨自己，但只知道神的爱就这样充满，就为他祷告。大家就一块那天呢，就那几个礼拜下来，无数的都是一些传道人，无数的在里边来认罪，天下没有被认过的罪，大家真的是痛哭流涕，在地上来敲地板，来这样子就为自己的罪这样痛苦，因为自己的罪伤害了上帝，伤害了弟兄姐妹。这个风是如此大，当时在影响了韩国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来认罪。都来向自己，甚至向福音朋友来认罪，自己没有信主的人说我怎么怎么伤害你，我怎么做。圣灵的复兴就有这样大的力量，就在中间使他们合一，在他们中间有真正的合一，他们才有力量能够坚持几十年，后来几十年的这样的侵占。现在平壤现在是受迫害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基督徒受迫害最厉害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中间有多少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坚定的基督徒，有些被人投在监狱里边，甚至死的时候他们都不肯来不认主。你知道这个复兴的力量，他们不仅传福音，而且他们可以在死亡之中知道自己，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跟随的主是什么，是谁。而且合一和这个复兴不仅给我们带来合一，而且使得我们能够坚持真理。当时威尔士也是100年前，在这个同时，在威尔士那个国家，那个时候也有大的复兴。那个时候的复兴，圣经一下卖得精光精光，几个月都没有圣经可以卖， 不过他们当时没有网上的这种电脑圣经，就到那种地步，人人都去读主的话语，都爱主的话语。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有过，都盼望着你都有这经历。我知道有人就有这个经历，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经八一声都可以读完，两个月之间可以把圣经全部读完。有没有有这样的经历的？要没有，可以自己回去试试，你肯定可以读完。如果你知不知道圣经，你可以花几天读完的，不吃不喝，不要睡觉。你不知道你读完需要多长时间，那我知道你听完是三天多的时间。你要是听完，如果有人帮你读，你就是只是竖着耳朵听，三天多就可以听完。如果你读可以更快，不，当然不能更快，因为要睡觉，还要吃饭。有人可以两个礼拜也读完的，都有。就是说圣灵感动可以让我们爱主的话，也可以坚持主的真理。在美国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当时整个东海岸的时候，有很多的教会都开始转向自由派。那真正可以坚持的往往是祷告，往往是有神的复兴的。你想让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想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经历吗？来祷告，来让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复兴，这样的复兴会影响他们的生命，会给他们有大大的影响。而且复兴中间家庭经历多大的美好，很多的以前在威尔士那一个复兴的时候，很多的父亲原先他们挣钱，那个时候还是父亲是专门来挣钱的，所谓的 breadwinner， 专门去每天把面包能扛回来的这种父亲，他们挣完钱之后经常就拿着钱跑出去去喝酒啊，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大复兴的时候，那两年几乎父亲每天都是按时回家，把挣的钱一分不少的都带回家去。你想希望你的 spouse， 你想希望你自己的亲人对你诚实吗？你想让夫妻之间关系亲密无间吗？你盼望着教会有这样的复兴。如果教会有这样的复兴，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来到这个教会，他会受到极大的震撼，他的生命会变得圣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复兴，我们教会要有复兴，要有复兴才能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兴旺。第二呢，复兴可以让我们重新来领受使命，领受新使命。跟周围说，领受新使命。领受新使命，这个使命实际上不是说是一个崭新的，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我们听过了，就是大使命，主说让我们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听过。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因为主这中间很清楚，这个使命呢是我们没有复兴的人没有办法完成，复兴的人就可以实现，只有复兴的人才能真正的实现。主说，我们看到主说，在马太福音说到主耶稣在走向穷乡僻壤，到处走来医治他们，来传福音。这个地方就说到他的话，说到他如何看人，一二三，请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主的怜悯，在复兴之中我们就能够有主的怜悯，我们就能够有主的爱，我们就能够以主的心为心，能够看人的眼光不太一样了，看人的眼光不太一样。我们多少人知道穆迪这个人 ，D.L. 穆迪 ，Dwight L. 穆迪，他是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他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可是他布道都特别大有能力，很多人信主，成千上万的人信主。结果就有人就把他邀请到伦敦那边让他来布道，他布道非常非常有力量。结果其他的传道人就过去问他，就到他旅馆去问他，就说你为什么传道会有这么大力量，为什么人家都会来信主。然后穆迪就带他们到他那个房间的窗口外边，就是伦敦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park， 很漂亮一个公园。他说你们看到什么了，那个 park 中间有很多人走来来回回的走，所有的传道人一个人过去，一个过去说，哦，我看到这个人，我看到那个人，看到孩子，看到什么。然后穆迪过去看了之后，他站在窗口他就开始哭，眼泪掉得非常厉害。那旁边那三个人就说，你看到什么了，究竟什么使得你这么痛苦。他说，我看到的就是灵魂，就是主所爱的灵魂，没有他们不知道，没有任何的盼望，他们走向地狱，走向永远的失落，永远的灭亡。这就是主耶稣的怜悯，他看人不再一样了，他看人就不再看到是别人的地位， 不再看到是别人比我强，别人比我受更好的教育，我就觉得自卑，或者看到别人的房子更大，别人好像是各方面更好，别人的孩子可以读很好的大学，他看到的是别人内心中间那没有牧人的那样的失落，那样的迷惘。他看到的不再是这个人多么水光明亮的，有多么多的钱，有多么好的车，讲话有多么大的才华，好像有多么大的能力。他看到的是他内心深处的哭泣，那在黑暗之中他从来都不能跟人讲的那种痛苦，那被罪捆绑的那样的挣扎。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说你要像我一样来怜悯，带着怜悯，带着爱。这个怜悯不是说是我比你强，这个怜悯可千万要注意，这个词这个翻译 compassion 是一种爱，是一种真实的爱，是一种知道人家有真正的需要，走投无路需要那拯救他的主，需要那照他的主的这样的盼望的这样一种爱。不是我们比任何人强，而是我们这些叫花子，我们知道哪里有饭吃。 Spurgeon 就这样讲，是不真，而是我们这些眼睛瞎的，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有光明，有一个真是最高明的医生，最爱的医生可以把我们的眼睛打开，就是这样的一种怜悯，这样的一种怜悯。主就让我们在复兴之中，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分，因为我们每天有主的爱这样充满，我们每天有主，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可以转向，我们每天可以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带领我们，我们每天可以有主亲自来向我们讲话，亲自向我们讲爱的话语，讲智慧的话语，讲能力的话语。这就是主自己的怜悯，主要给的怜悯。你们知道撒贝哈，撒贝姐妹，我曾经几次讲过她。撒贝姐妹她到我们家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很漂亮的画，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姐妹以前画的。有一个她是学艺术的，画得非常的好。可是说句老实话，我是不太懂那种东西，是真是鲜花插在反正就是我不是很懂了，就是总而言之不懂。但是知道这是很有名的画，因为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用什么样的手法，我也看就是那么个道理，可是我还是不懂。然后他还得了那个奖，那个画还得了很大的奖。那我每次来的时候就把大家带，你能看出什么吗？每人都就是大家都哼哼唧唧，每人都是表现一番。总而言之，但是这个姐妹撒贝来那边，她就说，哇，我看到是人在那个深渊之中，在大海深渊中间挣扎，需要得到拯救。当时就被震撼了。你知道撒贝姐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她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能在美国，她能从深圳把自己房子卖掉，来到美国读神学，花那么多钱来到美国过来读神学，最后几年几乎就没有钱，都是靠到那种 pantry 教会或者哪个地方，人家去发那衣服，去发食物的，每个礼拜跑去领，就靠那种生活。然后完了之后马上就回到大陆去传主的福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到深圳的那个大街上，跟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跟人家一块坐在地上来跟别人传主的福音。神的怜悯，因为他爱这些灵魂，他知道主呼召他就是要来传讲主爱的福音，主盼望的福音，主赦罪的福音，主赐圣洁生命的福音，给能力的福音，所以他就可以这样做。这就是主的爱，主的爱就是主的怜悯，这就是主给我们新的使命。主不仅给我们这样新的使命，他同时就跟他的门徒这样说，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于是他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他让他的门徒祷告，复兴的人就会祷告，祷告的人就会有复兴。这个中间哪个是鸡哪个是蛋都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你不祷告不可能有复兴，你复兴若没有祷告就不可能坚持下去，不可能真正领受。要祷告，主就让他的门徒祷告，在新的使命之中有爱的怜悯，要有主的那种怜悯的心，也要有祷告的这样一颗心，祷告这样一颗心，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主所做的事情，我们传主的福音就可以做主所做的事情。同样的经文在35节，一二三，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复兴。我们知道复兴第一是什么？第一，为什么要复兴？第一，使得我们经历新恩典；第二，领受新使命。领受新使命，你跟周围说，你有没有新使命？有没有得到主的新使命？你或者就问，你有没有主的爱、主的怜悯？对，我们问自己，主，我有没有得到你的怜悯？我有没有得到你的这个爱的这个使命？第三，其实这个在复兴之中，神使得我们领受新的能力。你跟周围人说，你要领受新能力。这个新的能力就是主自己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主自己的能力。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而且这个权柄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是圣灵的能力。一二三，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也就是彼得在他第一次，在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这样说，一二三，请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甚至给我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灵，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在复兴的时候就有圣灵特别加能力，就特别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这样勇敢。当时很多复兴的时候，特威尔士复兴，当时大家一开始教会一旦有复兴，所有很多胆子都非常小的人就开始跟人讲主的福音，就开始讲自己的见证。其实福音很好讲，你要讲的就是我本来怎么样，我今天怎么样，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今天是什么样子，我原来胆子多小，我今天多么有勇，多么有勇气，我原来总是对人心里有仇恨，我总是恨我家里某一个亲戚，但是我信了主之后，主就使得我对我家里人就开始爱等等。这就是来讲福音。当你有复兴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有这个勇气，可以大胆来讲主的福音，讲主的福音。这就是彼得。彼得本来我们知道他三次不认主，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三次不认主，然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远远的站在远处观看的那一个，远远的看着主被钉十字架，他甚至不敢站在十字架面前。圣灵一浇灌，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讲了基督教史、基督教历史、教会史上第一篇道。第一篇道他讲完之后，就有3000人信主，3000人信主，我们大家一块儿。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在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拨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很多奇事神迹。我们再继续看，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全体百姓的喜乐。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当彼得第二次讲道的时候，又有5000人信主。你想，一个本来如此软弱，没有受过教育，只是个渔夫，他也可能是一个有渔业的这种管理人员，但是他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的，他居然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有这么大能力，从本来如此胆怯的人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因为是神自己 自己给他这样的力量，因为有圣灵在充满他。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没有，在这个，在前面这个地，在第四节，当时第四章第八节曾经说到，彼得当时被这些官员带到面前，因为他传福音，然后大家就审判他，为什么怎么能这样传福音？他就说他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因为是耶稣基督使得这个瘸腿的人可以走路，使得这个有病的人可以起来，是因为是这样子，因为出他意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别的名，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就有如此的勇气。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自己信主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为自己的亲人祷告，对不对？为亲人祷告。有多少人自己家里亲人到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还有哈，我知道就我自己有很多的感受，我家里现在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那我就只讲我爸爸妈妈的情况。我信主呢是九三年信主，那个时候一信主就开始知道，哦，就要开始祷告，就要开始为自己的父母祷告。我就长了，就我一信主第一件事情，人家就说你要传福音，然后我就开始祷告，就说让他们可以能够听到主的福音，为我们家人。那这一直这个过程之中，我传福音的效果都不是很强，因为跟家人，我们知道跟家人祷告、跟家人传福音特别的艰难。然后我呢还有别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我跟我妈妈关系不好，从小就不是很好。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然后10岁的时候才到母亲那边，所以中间有很多的别扭，当然可能是个性啊，还有各方面。那心中呢，我就觉得心里就跟她好像不亲，所以我妈妈一直都觉得跟我不亲，心里很难过，心里很难受。我呢是觉得她对我不好，所以我觉得我是受害者。到40岁的时候我还是受害者，到40岁的时候恨不得我还是个受害者，那个心态就一直没法过来。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在这个过程之中对我有很多的医治，很多的震撼，让我看到我自己生命很多的罪。我就印象中，我曾经有一次就做那个做一个就做个 retreat， 就所谓的退休会，我就花一天的时间。我开始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主之后，我要来侍奉主，大概是96年的时候，我奉献给主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每个月就有一次退休会，所谓的就是灵修的时，就是长期灵修时间，也就是一天的时间，一个月我就一天时间什么都不做，我就禁食祷告，然后就开始就在神面前。开始来做各样各样的清理，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在基督里那个功课，那就把我过去呢所有受的伤害都在主面前，就让主来医治。那我就从小开始医治，我就一想到小时候我就痛苦。结果呢，我那个一段的时间，从我小到18岁之前，我做了4天的时间，本来不是我一天就可以了，结果就哭了4天，每天想起来我就哭。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就要在主的爱里边，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之中，神就让我神的爱就开始触摸我，就开始让我复兴啊，让我就生命得到医治。这个过程之中，然后我再到我18岁之上呢，我也没法做下去。我发现开始是我伤害别人了，就不敢做了，就发现你发现没有 ？The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被伤害的人就伤害别人。所以说，你如果生命中有伤害，你要不被上帝医治，你是个很危险的一个人物。你会给别人带来很多伤害，给你自己先生太太带来伤害，给你的孩子带来伤害，给你周围所有碰到的人，你都会给别人带来伤害，你还觉得人人欠你，到最后。所以这就是我的情况。我到最后突然发现，哦，18岁之后我再找一个，因为我那是4天没法做下去，我第二个礼拜六我又开始做，我就发现，哇，天哪，我真是要赞美主，你看我犯了这么多的罪，我就开始有很大的很深的改变，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机。那我对我自己爸妈的祷告就很不一样。当然呢，他们还是很长时间都没有信主，但这个时候你想，那个时候是97年的事情，一直到2007年，后来就我弟弟信主，我弟弟来到美国，我就赶紧就给他传福音，他2个月就信主了，实在是感谢主。然后但是我们俩就一块传福音，就为我爸妈，然后就给我爸妈。但是到2007年的时候， 他还没有信主，其实心里非常着急。我就觉得我跟他们关系可能也好不到哪里，但是呢，你能不能让他信主？我就这样子，主啊，我就求了，我就说我这样子侍奉你哈，我没有什么别的求的，我对我自己父母，我知道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唯一的盼望就是他们能够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认识你。2007年，我爸妈就来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其实很害怕，那个时候他们要跟我一块住2个月。我几十年没有跟他们住过，要跟我一块住2个月，我就紧张。那个时候已经是传道人，结果你看，还有这，如果你们软弱，你们不用担心，就记着我就行了。然后我就赶紧就参加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聚会，然后我请一个很有圣灵充满的姐妹为我祷告。她为我的祷告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个祷告，她哭得非常厉害，就替我祷告，就说，安娜就说让她女儿的爱不行，她女儿的爱不行，一定要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爱要充满她，让她爱自己的爸妈。你可能这听起来就觉得很好笑，这个女儿算什么样的女儿？真是，等我爸妈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奇妙。每天早上我心里就是充满很大的力量，就是爱，就是爱他们。虽然我就觉得很别扭，还是有点别扭，因为几十年没有，而且我们华人，我们不表达那么多的那东西，表达出来我爸妈都紧张，就这样子。我也是，但是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谢他们，就问候他们，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们我爸爸特别喜欢帮我们做饭，那我肯定很有机会谢他们，就不停的感谢，不停的关怀他们各样的需要。哎，2个月他们就信主了，1个月就信了。其实我想想1个月就信了。我记得他8月份到的，9月份就信了，所以，那我心里就有很深的感动。我觉得这完全是圣灵就给我这样的能力，给我这样的力量。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当时印象中，我觉得我跟我爸妈还没有很亲的感觉。那个时刻，我想没关系，只要我爸妈信主，我什么都没关系。结果第二年我再回去，98年我回去的时候，主又让我帮助我的婶婶、我的叔叔。他们的婚姻的问题，那我当时就是跟他们讲主的道，就向他们宣讲，要靠主的恩典，要来认罪，你们才可能有真正美好的关系。在那过程中，神就特别的改变我。当我跟我爸妈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有一天晚上，最后吃饭的时候，我就首先就跟他说爸妈，我说我爸妈妈，我说我几十年我以前哈，特别我跟你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有些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但是我知道我给你们带来很多伤心，特别是我年龄大了之后，我就自己的骄傲，自己有很多的问题，肯定给你们带来很多伤害，我请求你们饶恕。我妈妈眼泪就哗哗哗哗掉，你就会知道我的基因是从哪里来的。我妈妈就哭啊哭啊哭啊，就我爸爸也说哦，谢谢，其实我们也很伤害你，哦，真是感谢主。我突然就在那个时刻，就那一次，我突然发现我一直盼望的跟爸妈那个亲密的那样的感觉就回来了。我就爱他们爱的不行，我抱我妈妈的时候啊，就亲的要命，就好像他变成我的孩子。哦，真的就体会到那个爱，那个深的爱。这就是神的灵，圣灵加的能力，神的感动，神给的这样的怜悯。上帝要在我们教会做这样的工，上帝要在我们教会做这样的复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之中，你有任何的伤害，上帝要来医治你。你仔细想想，在你的一生，谁伤害过你？主要让你饶恕，让你来医治，让你得到完全的医治，让你这个医治的生命带有主那充满爱的能力，去把主的恩典完完全全的传扬，没有任何修饰的传扬，带着完全盼望的传扬。这就是主对我们台福教会的心意，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福音兴旺、如此兴旺的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气馁。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去传你的福音？我们有什么样能力可以去宣扬你的美好？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教育不如别人，我们的能力不如别人，我们的钱没有别人多，我们自己的家庭不如别人的美好，我们自己没有别人那样有才华。 我们不如别人经历丰富，我们不如别人社会地位高。主啊，主啊，但是你的应许是让我们有丰丰富富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开始借着我们的破碎，我们这破碎的瓦器，因为有你的福音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可以有对这个世界带来大大的祝福。主，谢谢你，这就是你对我们台福教会的心意。你要在我们教会有如此的复兴，你要让我们来经历你如此的美好，你要让我们来一同来这样子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主，谢谢你，你就给我们敞开的心，你就让我们来迎接你圣灵如此的动工，你就让我们来彼此来学习，来认罪，来清理我们过去一切来妨碍你祝福的这一切一切的拦阻。哦，主啊，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救主的，今天你就来打开，打开他们的心门。主啊，主啊，你就来打开心门。主啊，知道唯有如此，唯有帮把我们自己生命打开敞开，邀请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掌握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你的祝福，我们才能够被你真正来复兴，我们死去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得到那个重生。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如此这样子来恩待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你就听我们的祷告，你就听我们的祷告，你就听我们的呼求。主啊，我们在苦难中间的呼求，我们在绝望中间的呼求，哦，主啊，我们为我们周围人的呼求你都听。主，你在我们中间来复兴，谢谢你。